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蒂勒森将到访北京，特朗普推特批中国，美国部署萨德，中韩两国火药味十足。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美国，特朗普对他表示支持自由贸易，但要的是公平贸易。法国校园枪击案之后，警察再拘捕两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喜欢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中国在遏制朝鲜核野心上做得还不够。17日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对朝战略忍耐的程度已到了尽头，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法新社17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朝鲜行为非常恶劣，多年来朝鲜一直在嘲弄美国，而中国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3月6日，日益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平壤方面披露，朝鲜最新一次导弹试射是一次针对驻日美军的彩排，这一表态加剧了朝鲜与两个死敌之间的紧张状态。与此同时，朝鲜与昔日盟友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也急转直下。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寻访亚洲，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7日拜会代总统黄教安，并与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进行会晤。蒂勒森17日作为特朗普政府首任外交首长，在韩国外交部出席韩美外长联合记者会，表示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到此为止。蒂勒森在被问到军事行动存在的可能性时，他表示，局势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局面，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如果朝鲜升级其武器计划造成的威胁，到了我们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蒂勒森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之后，随后从18日起到访中国。蒂勒森此次访华期间，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次会晤，开展日程等事宜协调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3月18日至19日访华。华春莹指出，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将于3月18日至19日访华。他还表示，届时中美双方将就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部署萨德，中韩两国火药味十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北京特派记者海特发回报道指出，中新社在3月初就发警告说，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朝鲜半岛，乐天超市大集团将会有如做噩梦般。报道指出，自从萨德系统抵达韩国后，中国就出现了大批反韩的宣传，中国政府甚至不必动用官方的呼吁抵制行动，中国消费者已经自动自发了，如在社群网上，在视频上都是抵制韩国的呼声，其中一个视频被超过100万网民点击观看。这个视频画面出现一位身穿黑衣的妇女，她走进一家乐天超市，开始捣毁货架，故意把一个口香糖粘在超市的一瓶水上面，并大摇大摆地吃起超市的饼干，而且不付钱。乐天在中国雇佣了26000名员工，该企业因此担心发生这样的抵制行动。乐天在中国的22家分店每年替该企业带来20亿欧元的收入，他们同时也有网上的销售业务，但销售量全部大跌。另外在韩国情况也是一样，乐天的免税店空空荡荡，这些免税店的营业额有2/3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而且要提醒的是，韩国的观光客2人当中就有1人是中国人。在另一个视频里，则是在超市里，两名 名男子拿着手中的斧头朝向一台洗衣机就猛地砍下去，甚至有一间北京的小学也加入这项反韩的运动。视频上学生们都举起他们的拳头发誓不再吃乐天卖的小吃。上周有3300名搭乘游轮抵达济州岛的中国观光客，他们拒绝登陆下船，这对韩国的旅游业造成冲击。如今人们也无法在最大的线上代办韩国签证服务的公司 C-Trip 办理韩国的行程，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也不在中国各电视台播映了。报道还说，一份民族主义的日报 GT 也信誓旦旦地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认为此举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巡访最后一站是中国，他将于18日抵访北京，朝鲜问题将是他北京之行的重中之重。17日在韩国首都首尔，蒂勒森在朝鲜问题上明确表态，他说美国不排除对朝鲜动武的选项。美国这番强硬的表态预示着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巨大改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7号星期五在首尔明确表示，拒绝与朝鲜就冻结朝鲜核武及导弹计划展开谈判，并首次表示，如果朝鲜把武器计划的威胁提高到无法接受的程度，美国可能被迫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蒂勒森在访问中国的前一天表明美国拒绝回到谈判桌，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公开暗示在考虑动武的选项，并表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及等待朝鲜政权崩溃都不是选项。蒂勒森与韩国外长尹炳世17号召开了记者会，他说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结束。蒂勒森说，我们当然不希望情况演变成军事冲突，不过如果朝鲜以行动威胁韩国军方或者是我国，我们将以适当的措施因应。如果朝鲜把武器计划的威胁提高到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的程度，我们就会考虑那个选项。蒂勒森呼吁中国不要再反对萨德，不然就以实际行动应付威胁，让部署萨德变得没有必要。他还呼吁中国别再对韩国采取任何报复措施。蒂勒森17号乘专机抵达韩国之后，立刻改搭直升机直奔两韩边界的缓冲地带非军事区，在南北韩军人面对面守卫的共同警备区的伯尼帕斯军营与官兵一起用餐。分析认为，蒂勒森访问伯尼帕斯军营释放出朝鲜如果敢于挑衅的话，美军将出动强大军事力量予以严惩的警告信号。
二十国财长会议周五在德国的巴登开幕，会期是两天。经济学家认为此次会议不会发表分水岭式的声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计划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德国巴登召开，这是一次切实审视美国自由贸易新政策的契机。比利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法广经济组记者采访时认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有可能提出以强硬立场面对货币贬值或以竞争力为目的而开展的货率调整。他说，美国货币政策认为美元过于强势，预算赤字太大，尤其是贸易赤字，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感受和把脉美国汇率政策的机会。美国与其他被美方认为属于正当汇率政策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美国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或者说被设置了陷阱，受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本次二十国集团会议可能不会发表分水岭式的声明，但我认为可能会感受得到美国政策的情绪。其实这在美国国内已经很清楚了，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完全明确。
politique américaine qui en fait est déjà très explicite aux États-Unis mais qui n'est pas encore tout à fait tangible dans le reste du monde。
香港拍卖了毛泽东的用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兰更详细的介绍。
拍卖的组织方表示，这将是西方现代艺术画作首次在香港拍卖。艺术收藏市场在亚洲发展强劲，尤其是中国，但法新社的报道指，这一作品的拍卖却很可能被中国买家抵制，原因是这一波普艺术形式的著名肖像作品在中国存在争议。报道指2013年在中国上海和北京举办的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巡回展中，就将十幅毛泽东头像画系列作品撤下，而在巡回展的前两站新加坡和香港的展出中，这组色彩鲜艳的版画作品均被展出。沃霍尔美术馆方面随后表示，中国主办方对于展出这些作品表示忧虑，撤下毛泽东画像是双方协议后的共同决定。法新社的报道指，尽管毛泽东画像现在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和被印在人民币上，但由于对毛的评价存在争议，导致对其形象的使用成为敏感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对伟大舵手的个人崇拜而树立的众多毛的塑像，现在已经绝大部分消失。苏富比拍卖行表示，希望人们对艺术品的真正鉴赏会取代政治因素带来的担心。拍卖组织人杜一顺向法新社说，我们所拍的是艺术品，希望政治因素不会影响到人们参加竞拍。报道指，这件高127厘米、宽107厘米的毛泽东画像目前已经被运抵香港，4月2日举行拍卖。据指，该作品创作于1972至1973年间，可能是沃霍尔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做历史性访问并会见毛泽东之后所创作的。沃霍尔1982年曾经到访中国，1987年去世，他曾创作了数百件有关毛泽东的作品。
到访美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特朗普说，他不是一名喜欢孤立主义的人，他支持公平贸易。特朗普说，我是一名自由贸易者，但我主张公平贸易。自由贸易在债务和赤字上造成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他希望尽快恢复欧美贸易谈判。默克尔表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成功可以表现在经济层面上，但经济成功与和平安全是不可分离的。默克尔还表示，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建设全球一体化。默克尔表示，德美两国的合作会很好的运作起来。有关默克尔访美的其他一些情况，请留意收听新闻之后的要闻解说。法国东南部城市格拉斯 Grasse 托克维尔中学 Lycée d'Ocqueville 开枪射击的一名嫌犯部分交代了他作案的前后。另外两名涉案年轻人3月17日被拘捕，警方调查范围转向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法国教育部长说，枪击者闯进一个教室找人，他作案是有目的的。警方从枪击案第二天开始怀疑和枪手最好的一对孪生兄弟都有疑点，但一直找不到两人的踪迹。接近中午时分，一名宪兵在离格拉斯25公里处的蒙特洛街发现了枪手最好的一个朋友。这名宪兵立即报案，随后媒体得知这名叫吕卡的年轻人已经被捕。他到底在校园枪击案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审讯之后才可得知。随后消息也得知他的孪生兄弟也被捕。至于16日被拘捕的枪手，他向警方交代说，他的手枪是从爷爷那里拿到的，长枪是从父亲家里拿的。据法国媒体报道说，他父亲是一名当地的市政议员。警方正在查证枪手在作案前都去过哪里，特别是作案前几个小时他都做了什么。法国教育部长瓦洛·贝勒卡森对媒体表示，枪手一开始进入一间教室寻找一名同学，在没有找到之后离开。有学生注意到枪手携带了武器，因此通知了学校的校长。校长面对枪口丝毫没有退缩。另外，法国教育部长瓦洛·贝勒卡森还表示，枪手做的这一切不是盲目的，他是有目的的。法国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一起有组织的校园枪击案活动。法国宪法委员会明天将确认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五在白宫首次会晤，双方在会晤后共同举行记者会。法新社的报道指，尽管双方都表示进行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会面，但就如同两位领导人所显示出的截然不同的从政背景和行事作风一样，会晤在多个议题上的分歧也是清晰可见。综合本台收到的消息，特朗普与默克尔的首次会面谈及多方面的议题。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首先重申了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传统盟国的承诺。特朗普说，我向默克尔总理重申了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完全支持，同时也强调了我们的北约盟友应该保证在国防支出中的平衡。对于默克尔提出的将增加德国的国防预算到2024年前保持国防开支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 GDP 2%的水平，特朗普表示赞赏。特朗普始终要求欧盟承担更多的北约开支，这一态度直到他在去年竞选期间一直在重申，而默克尔对此表示理解。双方就贸易问题的表态分歧明显，似乎是在回应默克尔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定态度。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强调说，我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我支持自由贸易，但是我们的自由贸易已经导致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他强调自由贸易应该保持更加平衡。如果说美国历届政府都声称自己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来的贸易谈判中受损，这种批评声音在特朗普政府就显得更加强烈。特朗普多次表示要重新审视对外自由贸易谈判，要结束那些他所称的让美国工厂关门、工人失去工作岗位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显示出的批评也胜于其前任。他曾经语含讥讽地说，德国的贸易谈判者要比美方谈判者工作得更加优秀，而这个状况必须改变。美国是德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去年德美贸易出超近500亿欧元，美国从德国进口产品及服务1070亿欧元，对德国出口580亿欧元。特朗普此前曾威胁将对德国的汽车制造增加税收，指责柏林利用欧元的弱势获取了商业利益。默克尔则表示更欣赏采取面对面的直接商谈来解决分歧，他呼吁重启双方自2013年开始的跨大西洋自贸协议谈判，强调这将会对欧洲和美国双方都有益。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面前，默克尔说，我相信全球化伴随着的应该是精神的开放。作为欧洲发展的核心领导人，争取在今年9月份德国大选中第三次连任的默克尔始终强调欧洲团结统一。他在周五的记者会上，在曾经对英国脱欧表态说这是一件好事情的特朗普面前说，自己对此的坚定信念及欧洲的团结以及德国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与欧洲统一紧密相连。周五的会面，双方也谈及了移民问题，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详细披露。法新社的报道说，如果说特朗普和默克尔在为时半小时的记者会上都小心地避免直接批评对方，但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明显。特朗普说，移民是一种优惠而不是权利，他强调说，国民的安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移民问题是此次双方首次会晤的敏感议题。此前，特朗普曾经直接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一场灾难，而默克尔也回击指责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双方的会晤均没有提及。而德国即将在7月份召开的汉堡20国集团峰会上，计划将气候议题置于优先。在美国方面，特朗普周四公布的年度预算计划中，清楚地大幅裁减了环境经费的国家预算，削减环保署31%的年度预算，共计26亿美元。默克尔曾经与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和布什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对于他与特朗普的此次首次会晤将碰撞出怎样的结果，德国媒体此前始终握着一把汗， 评论称，这可能是迄今为止默克尔对白宫最为艰难的一次访问。但是据接近默克尔的人士表示，默克尔有信心说服特朗普。德国负责协调对美关系的议员哈勒特说，认识默克尔的人都知道，默克尔在面对面的直接谈话中有一种特别的吸引人的才能，他认为面对特朗普也不会例外。但这种才能在此次会面中多大程度上得以发挥？在周五记者会的末尾，特朗普试图向默克尔开玩笑说，在被其前任奥巴马窃听方面，或许他和默克尔有着共同点。特朗普稍早前曾在推特表示，奥巴马曾对他窃听，而2013年斯诺登泄密也显示，美国情报部门曾经窃听过默克尔的手机。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调侃，默克尔在记者会上并没有笑。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默克尔与特朗普的首次会晤，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安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荷兰立法选举以及欧洲的民粹主义形势继续是3月17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重要处理主题。该报在第二版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维尔德斯在继续叫嚣，副标题表示荷兰极右翼领导人的极端立场让荷兰选民感到害怕。这篇文章在描述了星期四荷兰鲁特丹港口的船只来往情况之后写道，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因这次选举而有所改变。鲁特丹的投票情况和荷兰全国的情况是一致的。在鲁特丹，极右翼领导人维尔德斯和他的自由党继续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是在星期三的投票中，维尔德斯的自由党的得票率占据第二位，低于荷兰总理吕特的自民党。维尔德斯自由党的得票率和竞选活动开始时的预计差了很远。荷兰总理吕特对投票结果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使得他可以再担任一届总理，再一次筹组政府联盟。虽然未来的政府筹组工作将是非常复杂的，最乐观的观察家认为，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让至少4个荷兰政党在政府筹组问题上达成协议。荷兰实行的是完全的比例代表制，在议会有议席的政党有13个，荷兰议会共有150个议席，需要由4个政党联合才能够形成议会多数。荷兰极右翼领导人维尔德斯和他的自由党在星期三的荷兰立法选举中遭遇挫败，那么是不是说在星期三的选举投票之后，荷兰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温和的国家了呢？法国世界报表示，虽然很多荷兰人都是这么期望的，但是周三的投票结果只是让人暂时喘了一口气，因为就像一份荷兰报纸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极右翼领导人维尔德斯的一个幻觉破灭了，但是他还是在继续叫嚣的。另外，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治力量试图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结盟，所以虽然荷兰极右翼领导人维尔德斯此次没有成功掌权，但是欧洲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并没有因为荷兰的投票结果而放弃，欧洲的极右翼力量还是认为他们会越来越强大的。法国的经济增长重新变得有声有色，这是3月17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所刊出的一个重点处理内容。该报指出，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调高了他对法国经济增长的预计，认为今年一季度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会达到 0.3%，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会达到 0.5%， 带动法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仍然是法国家庭的消费。但是家庭消费在2017年的增长速度要低于2016年。 不过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也同时指出，法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受到今年四五月份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考验。就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法国经济增长的预计，法国经济部长萨班表示说，这些预计确认了法国政府的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会达到 1.5% 的假设。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曹国兴编播的《上海视窗》。
今年二月份以来，北京房价出现新一波的急速上涨，量价齐飞。由于北京是中国媒体、学术等话语权集中最为集中的区域，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也成为热门话题。腾讯网总编辑李芳的个人微信号苏的刀法最近的一篇文章，最近有点为北京感到难过，在北京的年轻人朋友圈中刷屏。李芳说，最近心里很难过，陆续有几个同事找我提转岗，理由都是北京生活压力太大了，希望回家乡发展。还好腾讯公司够大，他们家乡都有业务分支，因此不算人才流失，态度都很坚决，毫无回旋余地。李芳原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后转入网络媒体发展，其职务已经算是腾讯高管。作为北京的本地人，他感慨于北京生活成本的暴涨对外地人的排挤效应。李芳描述说，我只能从一个北京人角度觉得这个城市对外地人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举个例子，从去年开始，临街的小香小贩基本被清理干净了，这当然给买菜理发吃早点带来许多不便，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这个城市的生态。北京可能在想，我赶走低端的外地人，留下国贸上地中关村的北漂，整个城市是不是能变得更上档次？但北京可能忽略了，一座城市首先是一个生态，你不能砍掉整个生态的底座，只留下还算买得起回龙观和燕郊商品房的北漂上班族，很可能由于房价、糟糕的天气和拥堵交通，更由于失去开放和包容心胸，北京的城市生态正在塌陷。李芳提出，房价可能只是一个因素，而北京总体生态氛围的劣化更侵蚀了人们的生存意志和企图心，首当其冲者没有根基的北漂。根据财经网的报道，记者以客户的身份咨询北京的地产中介链家，而在学区房市场，三四十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最受购买者的欢迎，以800万总价计，根据目前的均价报价，在北京各热门学区中可以买到德胜门学区约40平方米的一居室，什刹海学区50平方米的二居室，或者金融街学区西单小学附近不足60平方米的地下室。在义务教育阶段，西城海淀区富集着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西城区的德胜门学区、什刹海学区以及金融街学区，以及海淀的中关村学区、海淀学区和八里圈学区最受青睐。北京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的趋严是学区房持续发烧的原因之一。根据相关报道，二月以来，部分银行的北京分行暂停放款，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等银行也放缓了放款节奏。监管方及中国人民银行还要求银行严格把关个贷贷款，这相当于变相提高了门槛。一般认为，这种调控措施不但不会打压房价，还会加速稀缺，从长远看，加速房价的上行。今天曾参与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发布会上，对房价问题发出了评论。韩文秀介绍，最近一阶段个别地方房价又有比较明显的上涨势头，一些地方政府也在陆续采取措施，房价上涨比较多，上涨压力大的城市必须切实负担起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的压力，包括要增加土地的供应，采取适当的金融财税方面的调控措施，对中介市场交易进行有效的监管等。但在北京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排斥外地人以及减少疏解首都功能的背景下，增加土地供应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太现实。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蒂勒森将到访北京， 特朗普推特批中国，美国部署萨德，中韩两国火药味十足。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美国，特朗普对他表示自己支持自由贸易，但要的是公平贸易。法国校园枪击案之后，警察再拘捕两人。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扩增实境技术将是智慧型手机未来的经脉。根据法国《回声报》指出，第一批具有 3D 摄像头的安卓手机推出了。另外，苹果也就其未来的 iPhone 8手机信誓旦旦地说要蓬勃这项科技。如同每次推出新的 iPhone 一样，谣言机器开始满天散布。今年是苹果手机推出10周年，尤其他力求今年秋天要推出下一个新的手机 iPhone 8，要有惊艳的表现。泄露风声下的下游厂商制造了粉丝们的谣传， iPhone 8是否将有有机发光二极体呢？是否有 USB-C 的插头连接器呢？有没有无线充电器？或是将有一个玻璃蓝钻的手机外壳吗？而最引起讨论的是一个 3D 摄像头的出现。这种摄像头可以让手机能够清楚地制图，呈现出物体周遭的距离感，开启了扩增实际的技术。根据毕里扬公司的分析师特拉勒指出，扩增实境出现的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也正如同触碰型手机第一次问世时成了重大事件一样。如果你喜爱小鬼怪的宝可梦游戏重叠出现被手机所拍摄到的这种游戏，那么你将会喜爱具备有 3D 摄头的手机。手机上的皮卡丘及其同伴只是一个影像重叠在另一个影像上，而没有立体深度的概念。如今利用扩增实境的技术，在有立体深度感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或是一件物品会立体感出现进入画面。明日这种 3D 摄像头可以让 3C 游乐器在扩增实境的技术下进行更令人叫好，或是在消费者在下订单购物前，可以在自己的家中看见一个虚拟家具，或者是靠着手机的功能就能够来量身为自己定做衣服。巴黎法国国家银行的分析师梅拉勒指出，当摄像头以 3D 方式侦测到物件的目标时，这些应用程式设计师的想象是无限制的。在人类与机器手机之间的动作或者是脸孔意识辨别制造出一个新的界面。那么消费者何时可以享受这种革命的科技呢？去年11月这项科技已经成熟了。中国的联想集团事实上是第一家在手机上嵌入这种 3D 影像系统的公司。这是一种由谷歌发展命名为 Project Tango 的安卓系统，谷歌 3D 绘图技术。在那以后，有台湾的华硕集团推出的 Zenfone 的 AR 手机，在今年初的拉斯维加举行的 CES， 也就是国际性消费电子展中推出来了。对于这两个仍属于手机工业次级厂牌的来说，他们要的可能就是为了能够先声夺人，攻下几分成绩而已。因为 Tango 系统仍然存在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缺失，而且能够从这种新功能上获利的应用软件数量目前还是非常的少的。但是观察家们都确信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开始是从苹果公司开始。因为正如同往常，苹果公司经常是一个封闭但是结果特佳的手机生态系统，而此时许多的智能手机公司都遇上了销售量停滞不前的问题，彼此之间产品越来越不分轩轾，没有什么不同，而且销售量 不好，即使连苹果 iPhone 手机的销售量去年也是第一次出现下降。这个 3D 技术的到来将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催化剂，它可以启动一个正缺乏创新呼声的这个工业。而且如同分析师特拉斯所说的，采用扩增实境技术比采用虚拟实境来得更简单，因为它不会把使用者与世隔绝。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不知您是否意识到，您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够满足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欲望之一，那就是生儿育女。而且一般来说，患有绝育症的人口比例在发达国家要远远高于贫困国家。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在繁殖危机上似乎也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纽约时报引述一份有关中国国内男子精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湖南省的精子捐献申请者中有 56% 的人的精子符合健康标准，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下跌至了 18%。 这项研究报告对3万名中国男子的精子质量进行了检测，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年轻男性的精液的质量在15年内明显下降。事实上，不仅中国男子，许多发达国家的男子都面临同样的处境，而其中原因主要要归咎于一种被统称为是内分泌干扰素的化学物质。那么什么是内分泌干扰素？所谓内分泌干扰素也被称为是环境激素，它指的是一种来自人体外源对人体内部的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的化学物质，它们无处不在，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它们虽然并未被定性为是有毒物质，但是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即使数量极少，也会给人体带来异常的影响。那么何种物品中含有内分泌干扰素？其实我们周围环境中有许多内分泌干扰素来自人体内部，比如说妇女服用的避孕药或者别的治疗不育症的激素，这些药物被服用之后从人体排出，流入周围的水土以及空气中，往往在多年之后依然存服于我们周边的环境中。另外，我们每天食用的蔬菜水果往往被打上了农药，而 70% 的农药中都带有内分泌干扰素。除了农药之外，我们每天都使用大量的塑料制品，而绝大多数的塑料制品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使用稳定剂和增塑剂，这两大化合物都属于内分泌干扰素，尤其是其中一种叫做双酚 A 的化学物。双酚 A 也被称作为酚甲烷，经常被用来涂附在金属食品罐的内壁或者塑料食品的包装中，而双酚 A 是一种具有雌激素样活性的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对人体发育、生育、神经产生严重影响。欧洲、美国等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含有双酚 A 材料制造的婴儿奶瓶。此外，双酚 A 也出现在超市收银机打出的小票上、眼镜的镜片、老年人使用的假牙套，以及我们天天使用的洗发精或者化妆品中。长期接触不仅会引发皮肤过敏，而且还可能影响生育。法国的消费者保护协会今年二月公布了一份含有环境激素的400种法国人家用的洗化产品以及化妆品的名单，名单上不乏维尼亚以及欧莱雅等国际知名的品牌。除了化妆品之外，我们家中的沙发、地毯或者窗帘布上往往都被喷上了一层防火剂或者是防水剂，这些涂料中也含有环境激素，它们有可能造成不育症或者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等。环境激素不仅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而且正在影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正常发育，就连地球上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以及大洋海底也能够找到一定数量的环境激素。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环境署在2013年就共同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列出了可能对人体的荷尔蒙系统产生影响的将近800种化学产品。然而，这些产品中仅有一小部分成为科研部门的研究对象。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健康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除了刚才说到的影响人类繁殖能力之外，内分泌激素还可能造成糖尿病、心血管病、肥胖、癌症、甲状腺问题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等。科学家虽然早已就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的危害提出了警告，但是用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来证明这一点，也不过是最近几年。尤其是国际内分泌学会2015年发表的一项声明，这份声明进一步确认了该学会在2009年提出的环境干扰素对人体危害的担忧。这份声明是对1300篇内分泌研究论文的总结，科学家们更明确地系统地论证了环境激素与一系列健康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目前科学界在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危害的严重程度上还存在分歧，而且各大研究数据往往并非是100%的可靠。这也是为什么早已提出要对环境激素立法的欧盟却迟迟未能制定出规章来限制其在欧盟境内的使用以及销售。欧盟28国今年2月依然未能就如何给内分泌干扰素做出定义达成一致，而澳门原先给自己制定的最后期限是2006年。然而，经过多次的谈判，28国最终依然在如何确定干扰素对人体健康的因果关系问题上争论不休。以法国为首的国家主张实施欧盟的谨慎原则，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在缺乏明确证据的前提下，依然谨慎地禁止使用。而另有一部分国家则认为，在因果关系尚有待确认的前提下，没有足够的理由来禁止商品的销售。当然，不难排除造成欧盟难以定夺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各大利益集团不断地向布鲁塞尔以及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不过，就在欧盟犹豫不决的同时，国际研究机构不断出台新的科研成果，进一步确证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健康的重大危害。今年3月7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内分泌干扰素可能影响人体大脑健康发育的研究报告。而在同一天，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也公布了一份同样结论的调查报告。虽然双方使用的研究方式不尽相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在对蝌蚪的胚胎注入15种含有苯甲烷等在内的干扰素之后，发现胚胎的头部大脑的发育受到明显的影响。而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公布的研究报告则强调指出，人的大脑是拥有850条神经元的复杂的器官，大脑在人的一生中始终在不断的发育健全，但是人体胚胎期是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阶段，更容易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影响。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同时在丹麦大学以及哈佛大学任教的菲利普·格朗热先生强调指出，越来越多的化学产品正在危害公众健康，并且对人类整体的智商产生影响。丹麦著名的生育学者尼尔斯·斯卡科佩克甚至表示，内分泌干扰素正在威胁人类是否能够持续存在下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首先，应该敦促各国的政府尽快加强对有毒化学物品的监督，严格限制内分泌干扰素的使用。从全球范围来看，欧盟在此领域看来领先一步，但是对欧盟境内的环保组织以及捍卫消费者利益的组织来说，欧盟目前的立法还远不能保障欧盟民众的公共健康。其次，从消费者个人的角度来看，专家们提醒大家，尤其是怀孕的妇女，应该尽量减少使用塑料产品，避免在塑料容器中加热食物或饮料，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食用绿色食品，避免接触农药，怀孕期间也不应该服用不泰诺等止疼药，避免接受超市的收款机以及自动取款机打出的收据等等。总而言之，要避免受到内分 分泌干扰素的危害，不仅需要来自各国政府以及企业方面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我们消费者自身的努力。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站出来，呼吁政府以公共健康为重，敦促企业不要一味地追求盈利，如果我们大家都拒绝购买不良产品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下一代还能够健康地生育繁殖，人类的生存也不至于会受到威胁。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同大家谈的是内分泌干扰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美食。
凡旅游总裁刘胜工作繁忙，刘胜呢，他在忙中偷闲，非常热爱烹饪。不仅呢，他可以烹饪出非常美味的中国菜肴，而且来法国后呢，也开始尝试烹饪法国的菜肴。他的拿手菜呢，就是马卡龙。下面呢，请听法广专访刘胜先生。刘胜你好。
你好，主持人。
大家知道呢，马卡龙是法国的经典甜点之一啊。简单的说，马卡龙呢就是一种杏仁圆饼干，就像意大利的杏仁饼。而且呢，法国的马卡龙呢，因为有不同的颜色呢，非常吸引人。也有人呢把马卡龙比作少女的酥胸，用来形容马卡龙呢外边非常的蓬松，轻轻弹那个壳呢就可以破。而且呢，马卡龙入口呢非常软，让人有一种沉醉的感觉啊。您可以谈谈您自己烹饪马卡龙的经验吗？
对我来讲，认识马卡龙是来法国之后的两三年啊。在两三年之前，我并不知道有马卡龙这个甜点。当我在巴黎的专门店拉杜黑，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我要买来尝尝啊，尝了之后这口感非常好，我就想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把它做出来。后来呢，我就这个在网上啊，包括一些同学同事之间去查相关的资料，得到了做马卡龙的第一手好方子。我做这个马卡龙呢，我觉得有这个跟生活要结合起来啊。马卡龙的做法呢很特别，它需要一个很精准的材料配方，需要一个很好的温度控制。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生活不严谨啊，如果做事情不严谨，这个马卡龙一定做不好。
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啊？
非常严格。比如说这糖分啊，你200克的糖分，其中有100克的泡糖，100克的这个精糖，这两个糖分是绝对不能混合的。而且在做这个马卡龙之前，所有的步骤要完全精准，你每一个步骤差别大了，你做出来一定是发不起来的。所以马卡龙是一个有脾气的甜点。
是您比较拿手烹饪出来的马卡龙是什么味道的？您自己偏爱是哪些味道的马卡龙呢？
因为这我有两个女儿啊，她们很喜欢各种色彩的颜色，所以在每次做马卡龙的时候啊，两个闺女会首先给我固定颜色，比如说春天喜欢选这种绿色的，到了冬天呢，她说你做红一点的，红色的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可以做黄色的。所以每次我做的时候会征求他们两人的意见，我说今天大宝你选一个颜色，二宝你选一个颜色，我们做两种颜色啊，非常漂亮。
您可以跟大家说说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烹饪吗？您工作很忙啊，为什么又喜欢烹饪法国菜又喜欢烹饪中国菜？和法国美食对您吸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有两个原因哈，我喜欢烹饪。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我来法国之前呢啊，我一直在生活在国内嘛，中国嘛，中国的美食在法国很多是看不到的。为了满足我的中国胃，我必须要学习中国美食的制作方法。当时呢，在留学期间啊，因为我太太也在这边，就为了满足我们家庭的胃，就要把这个中国的一些食谱啊，在法国进行落地化。没想到这一落地不可收拾。后来我发现呢，这个做厨艺啊，或者做菜，成了我的一种爱好。我可以使我放松，而且让我很有成就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美食啊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把中国的美食做好了，可以向我周围的法国朋友展现中国的美食文化， 他们很多人来我家吃饭，吃完之后赞不绝口，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味道。很多人在中国吃过中国美食之后，到我家吃了之后啊，觉得哎，还原了，就是这个味。所以说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这两点，
既可以让自己满足，也可以让大家开心，
没错，
共同享受，
没错哈，
分享快乐。
是的，
嗯，你觉得法国美食对你的吸引在哪儿呢？因为你有中国美食的这些标准和口味，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法国美食对于您自己来说一两点比较吸引你的法国美食。
法国美食吸引我最重要的是它的程序化，比如说我们来了一个法国大餐，一定有两道前餐，有两道主菜，甚至有两道甜点，整个程序化非常让人感觉的有仪式感。就在你吃饭的时候，享受美食的同时啊，你把这个社会的规则意识而引进到这个餐当中了，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法国美食的推广，我觉得在全球化，为什么法国美食每个人讲起来的法国大餐，在它的规则化、它的程序化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来讲，我们中国餐食已经慢慢的跟法国餐在学，但是还做不到全部，一部分我们已经做到了。在美食方面，我是觉着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我是行万里路啊，吃万家菜。这点来讲，我希望在美食方面，咱们可以多聊聊，特别是中法美食之间的相互学习跟弥补啊，可以是我们一个探讨的比较长远的话题，是非常感兴趣的。
感谢刘胜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日记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首先请欣赏 Ashka Saltanbank 演唱的歌曲《今晚去舞会》。Ce soir, nous irons au bal.
Ils voudront nous diviser, du premier jusqu'au dernier. Chercheront à petit feu à étouffer nos libertés. Finiront-ils?Par nous arracher nos sourires, rompre l'espoir de se revoir, les chances de se réunir. Face à l'abomination, venue tout droit d'un autre âge, sans loi, sans exception, allons tous danser sous l'orage. Ce soir nous irons au bal, ce soir nous danserons de plus belle, nous danserons à belle, tous les deux entre les balles.Sommes-nous fous? Avons-nous tort de croire encore que nous sommes frères sur cette terre, âmes sœurs de cœur et de corps? Nous, nous tout ce que l'on veut, tout ce que l'on désire, aimer la vie tant qu'on le peut, et puis qu'on nous laisse sortir. Telle est notre résistance face à la peur, ne pas céder. Notre joie, notre délivrance. Renversons la table, allons danser. Ce soir nous irons au bal, ce soir nous danserons.Cet hiver, restez au chaud chez vous. Bonnes gens, laissez-nous faire. Nous nous occupons de tout. Devrions-nous les écouter, attendre que vienne l'été. Au grand soleil, mon général, au son de l'hymne national. Oui, dehors il pleut, mais cette pluie est délicieuse. Dehors, la vie est belle. Que diable est-elle dangereuse? Ce soir nous irons au bal. Ce soir nous danserons.Qui tombe sur chacun de nos visages, comme un éclat, comme une fronde, nous donne du cœur à l'outrage. Dansons ensemble au son du luth, dansons debout sans autre but que d'être là, que d'être nous, que d'être heureux, que d'être fou. Dansons dehors et même pire, dansons encore quand d'autres tirent. Oui, ce soir nous irons au bal, nous danserons le plus bel.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蒂勒森将到访北京，特朗普推特批中国，美国部署萨德，中韩两国火药味十足，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美国，特朗普对他表示自己支持自由贸易，但要的是公平贸易。法国校园枪击案之后，警察再拘捕两人。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rio 演唱的歌曲 Soufflé。
Soufflé de l'honnêteté, Soufflé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intolérance. On nous a promis la finance, c'est l'ennemi. À gauche, camarade, solidaire sera la vie. Rêve, le rêve qu'on s'est fait, peut-être une utopie. Peut-être on vit pas la même, et président, on s'ennuie. Un peu trop normal.Changer la vie, chanter dans les quartiers, les cités, les villages, le chant des motivés, de l'amour, du partage.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intolérance.On nous a beaucoup parlé, souvent pour ne rien dire. Faut faire rêver la foule pour se faire élire. À grands coups de discours, à pas faire grand chose. À faire du jour le jour jusqu'à notre overdose. Rêve, des rêves plein la tête, on veut des révolutions. Du partage, de la fête, des grandes résolutions. Drôle de destination, la facture va couler.À l'envers.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intolérance. À chacun son rôle à jouer, que jeunesse se fasse, éléphant fatigué devrait laisser la place.
Rêve, respirer la gauche, changer ses habitudes pour que l'égalité
respirer notre France, expirer la tolérance, souffler de l'honnêteté, souffler de la joie, respirer de l'amitié, expirer la mauvaise foi, hein, souffler de la confiance, souffler de l'espérance, respirer une autre France, expirer.